弟兄姐妹平安。很久没有回来了啊，真的有一种像归家的感觉啊。我去年生病一年，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带导。我今天可以重新站在这个讲台上面了，实在是上帝非常奇妙的恩典。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古老啊，但是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因信称义。那个 Timothy Keller 曾经写过一本书啊，这个书呢英文名叫 Prodigal Son。 那他所用的材料哈，其实就是路加福音里面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你发现他这个书名很特别，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个书名叫做 Prodigal God 啊， Prodigal God。那中文翻译呢，我看了两本书哈，有一本是翻译成这个一掷千金的神，那另外一个呢翻译的也挺有意思，叫做挥霍无度的神。我不知道你喜欢哪一个翻译多一点啊？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用这样一个很奇特的一个题目吗？啊，我自己读了以后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啊，因为他是用这个一掷千金的神来对比路加福音里面那个挥霍无度的浪子。那虽然这个挥霍无度的浪子把他父亲的家财全部都已经耗尽了，可是回来之后呢，他的父亲还是义无反顾的，然后倾其所有的去拥抱他。所以我想这个 Timothy Keller 他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凸显出这个浪子有多么的挥霍无度，而是什么？而是要凸显出这位天父怎么有多么的慷慨大方。神的恩典啊，真的非常的慷慨大方。但是我就在想，今天我们信主很多年了以后，我不知道这个恩典在你的心中，在我的心中有多少程度常常感动我们。我不是在说你啊，今天我来这里讲道啊，这一篇信息从头到尾啊，都是我这个可以说是失败，但是神又让我重新站起来的一个见证。我自己就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知不觉，这个神的恩典呢，就好像慢慢的就淡忘了啊，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不但淡忘了，而且这个恩典呢，好像就抛在自己的脑后。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很多问题啊。最简单一个问题就是，首先你读圣经会出现什么情况？枯燥无味。侍奉呢？哎，你们今天很安静啊。哎，你要习惯我讲到的这个方式啊。你如果是越活跃，我就会讲的越活跃。这个，我们如果把这个神的恩典忘了以后，我们的侍奉就会越来越 tedious 啊，这是我从儿子那里学来的，非常的乏味。然后呢，我们的服事呢就会越来越没有力量。服事有没有喜乐啊？这个时候就没有喜乐，到最后一定面临什么啊？没听到 burnout 哈，就枯竭了，就枯竭。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最大的可能是什么？怎么我们会把这个神恩典常常忘记呢？我自己讲了很久，根据我自己的失败的经历，我自己感觉，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最基本的、最朴实的也是最重要的真理呢给淡忘了。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因信称义，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个尝试，我们来好好的来思想这个最朴实啊、最基本的真理。为什么啊？因为你如果把这个抛在脑后以后，你就会经历像我这样的失败。真的啊，你听了以后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个返璞归真的实验啊，这个实验，我们就来花40分钟的时间，只来思想四个字，就是因信称义，这是我今天讲到的主题。怎么样靠着重新去思考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重新点燃 我们对信仰的这个火力，重新点燃我们对侍奉的这个喜乐的火力。啊，今天讲到呢，我通常讲到都有几点呢？啊，三点。我今天要做一点新的尝试，我今天讲到只有一点，啊，但是呢会分成三个部分来跟大家讲。这句话，我们从头到尾都会来看这句话啊，你就会发现，我就会反复的讲这句话，就是我们要依靠因信称义，首先要来校准啊，校准。第二个呢是查验，啊，第三个就是要靠主，全然的为主而活。好，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不是你的恩典托住我们，我们可能下一秒钟就会离弃你，我们下一分钟我们就会离开这个侍奉的岗位。主啊，因为我们靠着自己就是千斤的重担。主啊，如果我们离开了信靠这个最基本的真理，我们就会被律法牢牢的捆住。求主今天释放我们，让我们知道原来因信称义的真理可以释放如此大的能力。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你律法的奇妙。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既然是讲因信称义呢，我们先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啊？什么叫因信称义？你知道这个因信称义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内涵其实就是什么？代赎啊，就是代替啊，代赎。那我们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人为什么需要代赎呢？我们现在活得好好的，人为什么需要有人来替我们代赎呢？在圣经里头有一节经文啊，我们最近我自己常常在读加拉太书啊，就对我很有启发啊，读给大家听啊。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我这里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基督要救我们脱离什么啊？一弟兄说罪，还有呢啊，有没有脱离我们脱离什么啊？因为今天我问不要问太多，因为我的内容很多，所以我就自问自答。我自己的体会，基督要救我们脱离一个最大的危险，那个危险是什么啊？上帝的愤怒。福音的起头不是罪啊，福音的起头，根据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福音的起头是神的愤怒啊。所以人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其实不单单是我们的罪，而且是面临这个罪的后果，就是要面临上帝的愤怒。那这个愤怒怎么样可以消除呢？神想了很多办法，我想他就用这个最简单但是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代替。这个代替呢，在圣经里头有一节经文我打在上面，就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他在里面成为神的义。什么意思呢？就是神那个无穷无尽的愤怒，因为我们的信靠，就从我们的身上转移到谁的身上？基督。然后基督他那个无穷无尽的那个公义，因为我们的信靠，转移到谁的身上啊？我们的身上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恩典的交换信靠以后我们就白白得到他的义，然后他就取走了我们的罪，就逃离了这个愤怒。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讲到这个挽回祭，其实这个挽回祭的意思就是将神的愤怒转移到，在从我们身上转移到基督的身上。这个就是因信称义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好，也许你会问了，那这个因信称义对我们真的有用吗？你们觉得对你有用吗？到现在为止可能还没有，我们继续看啊。因信称义究竟对我们有什么作用呢？我告诉你，非常有用啊，非常有用。我自己感觉啊，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人如果离开了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最基本道理，会马上面临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是近视眼，因为我是近视眼，所以我看不清楚你们有谁戴眼镜。 您可不可以戴眼镜的举下手，我看看比例。一二三，50%，哦，七八十。我想弯曲基督徒读书这么多啊，这个一定会变成近视眼。我跟你讲啊，我自己的感觉，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呢，很像一副这个属灵的眼镜。如果你戴了它以后呢，你才能够把这个基本的问题看清楚。你如果脱掉以后呢，就是一片模糊。你读圣经的时候，马上就会看不清楚。啊，待会我们就知道了。你想，当我们读经出现偏差的时候，这个去读圣经，如果读不到营养的时候，我们这个属灵的消化系统就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就像我前几年一直都有这个肠胃的问题，你们还记得吗？我做过见证，一年100多天都在拉肚子啊。如果读圣经吃不到粮食，你会发生什么情况？人马上就会没有力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个因信称义，如果我不戴着眼镜去看这些属灵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只看见问题的表面，很少可以抓到那个问题的根源，那个 root， 那个 root 就抓不着了。所以呢，我们要好好来思想这个真理。也许你听到这里的时候，你会问我一个问题，有没有这么严重啊？有的。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看今天经文彼得的这个好，我分享的这个第一个就是校准，依靠因信称义来校准。我们先来看一下2章11节的经文，基法来到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打他。那这个经文就描绘了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一个画面，就是两位非常属灵的使徒，居然在公众面前，他们就彼此的冲突，而且保罗选择当面啊，他不是在背后去劝他，当面去指责他。那你知道为什么保罗他会选择这么激烈的当面的去指责他呢？而且是什么样的事情让这两个大使徒产生这么大的冲突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居然是因为彼得他改变了他用餐的习惯，改变他用餐的习惯。发生什么事呢？原来是这样哈，彼得在耶路撒冷有那些奉割礼的那些基督徒来之前呢，他和这个外邦人在一起吃饭，吃得好好的。好，等到那群人进了门口以后啊，这个彼得就开始紧张了，就马上站起来哈，可能要去上厕所之类的，他就这个装假。经文说他因为害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你读到这里哈，你会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奇怪。你们当中有没有这个犹太裔的基督徒啊？没有啊，我们会堂有啊，我以前在母堂的时候有的，有一个叫 Benjamin， 他就是一个犹太人，我就去请教过他，我就发现从他身上学到很多。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习惯，他们对这个洁净啊是非常 serious 的洁净。原来在犹太人的这个律法当中，他们必须要保持洁净。那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是什么？不洁净的。所以当你和不洁净的人吃饭的时候呢，他自己就变成不洁净了。他不洁净以后呢，他也不能够敬拜，他也不能够正常的去参加一些敬拜的活动。所以这个和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犹太人和外邦人吃饭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彼得不一样，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啊讲了很多，彼得他经历了很多的这个神给他的启示啊，神为了改变彼得这样的观念啊，就甚至花了很大的力气让彼得看到一些很特别的异象，然后最后彼得呢，终于就改变过来了。他就知道哦，原来外邦人因着信心也可以被神所接纳的。 好，所以彼得呢就鼓起勇气，就开始跟这个外邦人吃饭。可是这个时候呢，当他来到这个外邦之地，就是这个安提阿，他一看到奉割礼的人来以后，他就开始害怕，他就选择妥协。啊，这个就是整个故事的过程。那我们来看啊，保罗的反应是什么？保罗的反应很特别，他就说了一句，他说他一看见彼得这样做，他马上跟他说，你做的与福音不合，福音不合。那什么叫做与福音不合呢？啊，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啊第一点了。与福音不合呢，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没有以这个福音为标准，就像这条直线一样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选择，我们都必须要看准这条直线的，你不能偏离它。啊，在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一节经文，我一直想了很多年，最近我也想明白了。他就说，凡是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啊，就是这个意思了。你如果离开了福音，你离开因信称义，你做的事情一定会有偏差的。与福音不合啊，就是这个。所以保罗呢，他戴上这个因信称义的眼镜，他一眼就看出彼得，从表面上来看啊，他是像这个看起来有点像种族歧视啊，但那个只是表象，他的根是什么？他的根其实就是离开了信心，离开了因信称义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原则。好，那我们就来有一点跟我们今天相关的一些应用啊，我们都来思想一下这个因信称义的反面，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啊，对，靠行靠律法称义，那这个就是律法主义嘛。啊，我就刚刚解释了一个，花了好大功夫解释了一个因信称义，又带进来一个比较难的律法主义。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律法主义。其实很简单，律法主义呢就是人认定必须要依靠耶稣基督之外的任何事物来被接纳，这个呢就是律法主义。那在这个事件当中，彼得他虽然他自己是相信人可以靠信心称义的，但是呢他选择向这个律法主义低头妥协。那律法主义认定了这个外邦人必须要先接受割礼，必须要先成为犹太人，必须要行律法才能够被神接纳。那这种态度呢，本质上就是律法主义。好，律法主义在我们今天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杀伤力呢？我跟你讲啊，人际关系出现的所有的根源就在这里了。啊，为什么？很简单，当一个人靠着自己的行为来夸口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什么？旁边有一个人他没有做到，他会怎么样？他就会看清他。所以律法主义很容易让人忘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呢，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而且是一个非常败坏的罪人。一旦忘记了这一点，人就开始变得很骄傲。人一骄傲呢，就看不起别人，人一看不起别人呢，就排外，人一排外呢，这个教会也好，家庭也好，就是吵个不停，闹个不停啊，基督的身体就被撕得四分五裂。那这种心态啊，其实最要不得了啊，最要不得。他第一个就是在神的面前，他感受不到上帝的恩典的奇妙。然后第二个，在人的面前呢，有一种心态是什么心态？伊利兄弟讲，你们今天比较安静，因为我觉得这个也好啊，可以好好的听。那个尊德你说，我看到尊德，在人面前会发生什么情况？就是我比你强嘛， 就在神面前我不要你，在人面前我比你强，很简单的。那这个就一定会造成各种人际关系的破裂，你家庭也好，夫妻关系也好，教会也好，同工也好，反正你教会的分裂根根究底就是来自于这个了。离开了信心，忘记自己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好，那我们怎么来对付这个律法主义呢？虽然它这么大的杀伤力啊，我想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们就是要回到信心，信靠，就回到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恩典，这样的一个很基本的真理，提醒自己一两件最简单的事情：我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只不过在神面前是一个蒙恩的败坏的罪人，千万不要忘了这一点，一忘了以后一定会出现人际关系的破裂。你们同意这个观点吗？啊，同意的你点点头，你不要举手啊，大家练习点头游戏啊，要有一点反应啊。好，那关于这一点呢，我其实有感动跟大家分享啊，我自己的经历。在一年多前我就接到这个教会的邀请，邀请我参加全职的侍奉。那很快，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刚刚接到这个通知之后呢，我心脏就出了问题，然后呢很快就做了一个手术，然后因为生病的缘故呢，我就不得不在家里休息了一整年的时间。我想问大家，你猜想我在这一年当中，我对走全职侍奉这条道路是变得越来越坚定呢，还是变得越来越动摇啊？你们可以猜一猜吗？啊，王丽你猜一下。啊，哎呀，广利真是鼓励我。哎，这边找个弟兄来问一下。哎，那个什么 ，Robert， 好久没看到你了 ，Robert， 你猜想我在这一年当中是变得越来越坚定，还是越来越动摇？哎呀，你们这么客气，怎么这么客气？伊利兄，你猜猜看。
动摇。
哎，还是弟兄了解我啊。我跟你讲啊，我非常动摇，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啊，两个基本的原因。第一个，我就想了，我的身体这么弱，做一个代职长老都已经快崩溃了，如果在这个做全职的话，那不是全被压垮了吗？啊，但这个还不是最主要原因。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是我就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在这个侍奉当中，我忽然发现我的侍奉的热情和喜乐没有了，取而代之是什么？害怕，非常的乏闷，没完没了，然后就是不停的啊，这个。后来我就产生一个很强烈的愿望，我说这个事情不行了，这样下去真的会出问题。所以这一年当中呢，我就和华英不停的商量，我说咱们逃吧。华英说：“你要逃哪里去啊？”他就给我一个建议，他说：“你这样好了，你就跑到欧洲一个小国家，哦，在那边找一个小岛，然后呢，那边呢，你换一个电话，没有人可以找到你的。但你千万不要留在湾区，因为湾区别人还是会找到你的，一定要来做长老不可。你到那边没人找到你了。而且我们两个真的就是每天为这个事讨论，到那边去躲起来，然后呢，教会的长老也找不到我。”啊，就在我是做这种很奇，你们很奇怪，为什么长老怎么会有这么负面的见证？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有时候别人就问我萧峰，你怎么讲到总是讲负面的见证？我就跟他讲，弟兄，我在讲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就是要讲自己的这个失败啊，你讲自己的成功，那个叫夸口。好了，这个时候呢。上帝就开始他奇妙的工作，他做事很奇怪很奇妙。有一次我就翻开圣经，就翻到这个加拉太书，然后神就忽然间就借了加拉书，我就翻翻翻，他借了一些经文就跟我就他就忽然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真正明白什么叫因信称义吗？我不知道他是心里面给我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说我当然明白了，我在神学院罗马书都是拿 A 的，我心里这样讲。上帝就感动我说，他说你重新去读加拉太书，好好读，他说你根本就没搞懂。后来我就大概花了一两个月时间，我就静下心来好好去读加拉太书。后来有一节经文呢，就对我说话，他说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节，你们既靠圣灵入门，然后靠肉身成全，你是这样无知吗？那句话以前不知道读过多少遍了，从来没有什么感动了。那一天就很奇怪，他就跟我讲话，我就说哎，这个我好像就是这个光景了。在理论上我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在实践当中我没有好好的落实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我就开始好好的一点一点的读。我今天站在这里跟你做见证，我可以很诚实的跟你讲，加拉太书彻底挽救了我的侍奉，一点都不夸张。以后你去好好读，你可能会有同样的感觉。这一本书读完之后，我花了几个月读完以后，就让我有一种，你知道我二十多年前刚信主的时候，刚完信完主以后，看到天是蓝的，这个花是更绿更红啊。我这段时间也有这样的感觉，读完加拉太书以后，我觉得好像重新的那个天又变得很蓝很蓝了，然后花又变得很绿。慢慢的我就开始重新找回原来的那种喜乐。所以当今年教会再来找我邀请我做这个全职传道人的时候，虽然我的身体并没有100%的恢复，我可能只恢复了70-80%，但是我心里面很喜乐，我就很高兴的就答应。我觉得神他没有放弃我，他用加拉太书来提醒我重新去思考因信称义，真的可以让我看见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事实，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需要被圣灵光照，我需要依靠信心，特别是我需要依靠圣灵。待会我们会分享这一点，为什么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依靠圣灵。好，我们今天来看讲完这个校准之后呢，我们就来思想查验，要依靠这个真理来查验。经文保罗在15节之后，好像他就开始讲一个教义性的真理。其实你不要忘了，他还是在讲前面这个事件呢，他在解释。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继续的用这个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透视镜，来继续的来分析，来帮助我们来明白。彼得也是我们的问题啊，我们的问题的表象可能是种族主义，可能是这个吵架，可能是骄傲等等，但是根源在哪里呢？根源要找出那个根。所以我就想了，因信称义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的看到我们的问题。那前面我们讲了一点，开了个头什么叫做因信称义，我们再来思想多一点点什么叫因信称义。首先呢，什么叫称义？称义它其实是一个法庭用语，它就是说法官宣告罪人无罪。就今天你和我在神的面前，我们还是一个罪人，但是呢，神就宣告，就算你是一个义人，但实际上还是一个罪人啊。所以我们常常忘了这一点，我们是算啊 justify 就是这个 object 没有改变，它只是说这个 change 的这个 opinion of the object， 就是说改变了对这个 object 的看法，这个叫称义啊。好，那什么叫因信称义呢？就是借着信心，就前面我们讲了，借着信心神就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我想在湾区的基督徒，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从理论上来看呢，我们其实都不太难明白这个道理，当然困难的地方 这个因信称义如何帮助我们查验内心，那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地方，我们来多思想一点。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他说称义的核心在于呢，一方面我们是一个非常败坏十恶不赦的罪人，但是同时间呢我们却不被定罪啊，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我们有时候在思想这个真理的时候呢，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这个真理好像不太容易感动我们，你们同意我的观察吗？因信称义怎么感动我们？好，我就跟大家讲一个见证啊。这个见证其实给我很大启发。有一个牧师呢叫汤姆斯，他在一次聚会当中，然后呢大家就请他站起来为大家祝福，所以他就读了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在民数记的6:24-26在屏幕上，他说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耶和华使他脸光照你，他赐恩给你，耶和华向你的脸敞，仰脸赐你平安。好，讲完这个时候呢，他的脸就面向会众，像今天我一样，我读完以后我就面对你，我就问你一个问题，请问神怎么样把这个福气啊赐给我们，怎么样来保护我们，怎么样来光照我们，怎么样向我们仰脸赐平安啊，我问你们了，他如何赐福给我们呢？哎，雪松，你最后你讲讲有没有人愿意分享神怎么赐福给我们，神怎么光照我们，神怎么来保护我们啊？所以同样的情形，这个牧师向会众问了以后，下面大家哑口无言，然后他就低头自言自语，喃喃自语，就说了下面一番话。他说神赐恩给我们的办法是，他对他的独生爱子说，耶和华咒诅你，伤害你，耶和华使他的脸怒视你，定你有罪，耶和华转眼不看你，把地狱的火加给你。各位，这个就是因信称义，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神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我觉得这个牧师给我的一个启发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思想一些最朴实的真理。所以当这个牧师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很显然他就从不同的角度，从圣经的每一处，即使是读到民数记，他也看到了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啊。但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所以他就感动了这个牧师，他也感动了周围的会众。这个是我们要向他学习的地方，读圣经要依靠圣灵，不同的角度去看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对我有些帮助。好了，它有什么用处呢？因称义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查验什么呢？查验什么呢？我跟你讲，它非常有用。在诗篇里面，大卫的祷告，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犯。请问我们心里面隐而未现的过犯，最隐蔽的罪是什么罪？对，我已经打出来，答案都露出来了。自义啊，自义。我跟你讲啊，自义呢是最隐蔽的罪，但也是最难对付的罪。我怎么知道呢？因为我自己经历过这个过程，非常的痛苦，也很大的挣扎。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啊都有自义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那基本比较常见有两种啊，第一种呢就对自己的这个自义的问题呢基本上没有感觉啊，然后这样的人呢通常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给人家一种非常属灵的这个感觉。你说我怎么知道？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但是我因为这个事情呢，就吃了很大的苦头，然后就开始就意识到啊，这个问题很严重，我要好好对付它。好了，当我吃了很大的苦头之后呢，我就开始要对付自己的这个自意的问题。我就发现一个现象，我越是要去克制这个自意的问题，你们猜结果怎么样？啊？你们今天特别安静，我很喜欢你们这种感觉，表示你们在听啊，一点声音都没有啊，鸦雀无声。我告诉你，我之所以不太敢，一直不敢走上这个全职侍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发现对付不了我这个问题，完全对付不了。好了，我怎么知道自己有这个自意的问题呢？其实很简单，你要判断自己有多严重啊，你就观察，当你碰到另外一个人他是很自意的时候，你的感觉会怎么样？你会跟他拥抱呢，还是一看到他从那个门进来你马上就从那边出去啊？啊，你是属于哪一种？你碰到一个骄傲的人你会怎么感觉啊？这个大姐你分享一下，我看你在有表情。哦，是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不能忍受，我不能够跟他同工啊，我不能跟他一起同工啊，但是我是一个长老你知道吗，我等天要面对他那我怎么办？我逃不掉啊，所以我很痛苦。你知道我什么时候知道我的自意有很严重的问题呢？很简单，就是等到你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就知道这个问题很严重了。我就到了个地步，我就一定要对付这个问题。我不敢走上全职侍奉，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我到处去找属灵的前辈去跟他们请教啊，到处请教。然后呢，国才也很，以前他很关心我啊，他就劝我说你要去背圣经啊，我就听了他的话啊，就去背了两本书，一本是雅各书啊，参加这个背经的这个群，你们当中有人在背经，听你们笑哈。第二个就背了一个啊以弗所书，背下来了，要对付这个质疑，你们猜这个效果怎么样？啊？我不是说没有用啊，我是说效果不是很好。背下来以后该碰到那个人啊，生气的还是生气，晚上要不好睡不着觉了还是睡不着觉，哎呀我真的太苦了。我就想起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主啊我真是苦啊，我不想自义我偏偏自义，求你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吧，真的太痛苦了。感谢神，神给了我一条出路，他带领我去见到一个老师母，快90岁的老师母。我就去跟他说，张师母啊，我现在这个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很好奇什么问题，我说我有很严重的自疑。他看到我就他觉得很吃惊，他说现在还有人这样子。他说感谢神啊，他说他就跟我讲了下面一段话啊，对我这个非常有帮助。他说这个自疑呢是生命的问题，他说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其他办法，你要从最基本的开始入手，你要用好好的去读圣经。怎么读呢？我就问他怎么读，他说你要生命式的去读，生命式的去读，生命读经。好了，我就说好师母，我就跟你读个一年两年时间，每个礼拜都去找他，我就跟他读学习生命式。我就问师母说什么叫生命式读经，他就跟我引用了这个约翰福音第5章39节，他说你们到这来读圣经以为这里面有永生，但是你却不愿意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他说肖峰，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学习在主的面前读经。我请问大家，你知道什么叫在主的面前读经吗？这个问题很困扰我， 我就开始回去操练了，在主的面前读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就尝试想象耶稣就坐在我的对面，然后打开圣经说，主啊，我在你面前读经，求你对我说话。有没有用？有用啊，用处不大，还是没有用。碰到那个字眼的我还是很生气，晚上回去还睡不着觉。其实我说这个太痛苦了，怎么办呢？感谢神啊，去年呢就让我生病了。生病以后呢，神就借了加拉太书让我读好好借加拉太书。我读了加拉太书以后啊，我忽然间明白，其实也不是忽然间了，就是大概几个月当中慢慢就醒悟过来，在主面前读经其实就是带着一个因信称义的态度去读我给大家做个示范你带读圣经的时候呢，你首先要承认两件事情。第一个，你要看清自己的败坏，你要相信并且承认自己是极其败坏的，没有办法完全靠自己来100%遵循圣经里面的任何一条诫命。这个诫命的存在呢，不是让我们去称义的要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败坏和无能，然后呢迫切的需要一位救主，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们要看清神完全的接纳，即便我这么败坏，神还100%接纳了我，不是因为我的行为，神看重我不是因为我的义，是基督的义。好，当你存了这两种心态去读的时候呢，你读圣经的态度马上就开始转变。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当你读到一句经文，要爱人如己，这就成全律法。我请问大家，你的态度会是怎么样？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要爱人如己。南海，你说，不是你第一个感觉吧？很难。最坏的态度是什么？那个曼德林，你要分享吗？最坏的态度是什么？读经最坏的态度，最糟糕的我跟你讲，最糟的态度其实我们经常犯的。你读到这句话，你最糟的态度就说，我要爱人如己，这个是最糟糕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存在这个心态的时候，你就把神抛在脑后，完全就靠自己了。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我想了很多年，后来就明白了。保罗说，律法可以牵引我们里面的恶欲那个恶欲是什么呢？那个恶欲就是我们自主的恶欲，自主撇开神，我自己来，我来遵行。主啊，我要爱，我可以去爱。神就说，你去爱看吧，你去爱吧。稍微爱到一点，马上就觉得自己已经爱到了，看不起旁边那个没有爱心的人。这个就是这个读经带来的这种捆绑这个叫律法的捆绑，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回到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你要提醒自己，我没有办法。那什么是正确的读经的方法呢？我称为是税吏般的读经法。你觉得很奇怪在路加福音18章，税吏，你要做个祷告，你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根本就没有爱，求你帮助我来，这个就对了。你这样读，我跟你讲，你会有感动，而且没有负担，没有那个后顾之忧，没有这种 burden， 你会有喜乐。你读的时候，每一句圣经都变成活的了。这个就是在主的面前读经。那我经过这样，我就忽然发现这个之后呢，我也发现了一些改变我再一次碰到那些自以为的人，你猜我的感觉怎么样？好很多。最起码晚上可以睡着觉。最起码呢，有时候我就觉得看到他的时候，我有时候不再会出现以前那一种，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糟糕？我反而出现的是一种亏欠，我对不起这个弟兄，我没有好好带他读圣经，我没有好好去帮助他，是一种亏欠感。 但这个亏欠感给我带来释放，我发现我可以跟他相处，可以跟他开会了，一起祷告，一起吃饭，没有问题。那当然有时候还会旧病复发啊，又开始了，我说赶快回到这个阴性称义服一剂这个良药，把心中的这个自义啊又被压下去。所以这个自义不是压下去的，是长出，是被那个好的生命长出来，把这个自义挤出去啊！你不要以为你把它钉死，钉不死的，它只能够慢慢的挤出去。好，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三点，不然我时间就不够了。这个信息就是，我们除了校准查验，我们还要全然为主而活。全然为主而活，这段经文其实相当的困难。我就跟大家分享19到20节，我认为这两节经文呢是一个明白这整段圣经的关键。啊，19节是这样讲：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然后呢像神就活着。什么叫像律法死？啊，刚刚那个南海在祷告的时候也提到一句：我们要脱离律法对我们的捆绑。请问律法对我们有什么捆绑？律法是美好的，圣经里面的律法是为了向我们显明神美好的心意，律法绝对是美好的。但是呢，律法有一个缺陷，它没有提供我们遵循律法的这个能力啊，没有。所以律法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你脸上的这个问题，但它没有办法除去我脸上的这个斑点。所以律法看到我的败坏，迫切的让我知道我迫切的需要一位救主。所以像律法死了，意思就是说你千万千万不要靠自己，要学习信靠。你要像靠自己行律法称义的这条路彻底把它切断，这个后路完全的因信来得神的喜悦。那这个就是像律法死了。那像律法死的人呢，它会产生一个像律法这个律法啊主义啊，会产生一个 side effect， 很大的 side effect， 就是它会变得很自私。你做事情呢都是啊基本上是为自己而活。那我跟大家简单分析一下，为什么靠律法称义的人啊他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毛病呢？因为律法非常的严苛，严苛到一个地步呢，你根本就不确定你有没有达到神的要求，所以你心里面有一种很强烈的这个不安全感，所以你不确定，所以就拼命的做，越做然后你越不确定，你越不确定你越做。所以当一个人走上这一条不归路的时候呢，他其实做的这些 effort 本质上表面上是为了神，但是本质上呢是为了自己。在教会里面其实蛮多很认真服侍神的人，但是呢有许多一个偏差，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努力服侍其实是被一种表现欲望所驱动，这就是靠律法称义。你说我怎么知道啊？我今天不是在讲你啊，你不要有压力啊，我今天讲的每一个例子都是在讲我，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施布真讲过一句话，他说不要尝试透过参与侍奉来拯救你的灵魂。他意思就是，你如果不小心，如果不是凭着信心去侍奉的话，很容易掉到这个陷坑里面。我非常注重讲到这个侍奉。我是一个蛮认真的人哈，你们当中有人认识我超过可能20年了啊，我们从方舟团起来的，你就知道我有多认真了啊。但是认真到个地步，在碰到讲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对我有很大的挣扎啊。其中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今天我说出来你不要笑我啊。我今天讲道的时候，我从左边一直看，看到右边，看看有没有谁在打瞌睡。如果我看到有一个人在打瞌睡呢，我就会非常的难过。 然后我回去就跟华英分享，我说华英，我今天讲的怎么样？他说你讲的不错啊。我说但是有两个人都打瞌睡啊。华英说拜托，人家是刚刚从中国回来，有时差啊。没有办法，他这个看到我今天是还好，感谢神眼睛不清楚，看不见你们这个。我的问题就是说，我看你打瞌睡呢，我今天晚上回去就怎么就睡不着。哎呀，我说这个问题太严重了，我就说哎呀，这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哎，但是最近在读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啊，我天天都在思想这个因信称义，所以我知道你们当中今天可能还是有人在打瞌睡，但是我今晚上我可以跟你保证，我还可以睡着觉，有进步，但是还在挣扎。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究竟讲到如果是为神来讲，如果有人没有这个注意听，对我不应该产生影响。我是因信称义啊，我不是靠我的这个讲道的表现得神的悦纳。这道理讲起来是很简单，但要做到这个需要神很大的恩典。所以信心 is everything， 真的。你如果信靠的时候，读经也改变了，就讲道服事也会不一样，你会很轻松，会轻松。那怎么样为主而活呢？我们来看保罗的见证。保罗在二十节他就讲了这一句，我们在刚才最后一首诗歌让我非常的感动，我不知道那个诗歌是谁挑的。哦呦，这个诗歌唱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我是说这个就是对这两节经文，这个是保罗的见证。保罗的见证他不是在喊口号，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喜欢用这些经文来祷告，其实保罗他又回到了因信称义。你注意到了没有？他说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着。我今天站在这里讲道，不是我在讲，是基督在替我讲。我今天之所以能够被神接纳，不是我的表现，是基督在我身上的义。我今天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我的 performance。 那这个就是保罗的见证，他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要因信，要记住你不要离开这个最基本的真理，侍奉才有可能真正为主而活。好，我想今天我要结束自己的讲道，我想给大家两个最基本的应用的操练。你今天这个礼拜回家，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试试看靠着信心来读，我称为是费力式的读经法。就是你不要说当你读到说我不可论断人，那不可论断人，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你第一个反应说主啊我不论断，那个是最糟糕的。你先要跟神祷告，主啊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人当中，求你赦免我，可怜我这个喜欢论断的人。哎，你那样读的时候呢，这些经文呢就会变成营养，字句就变成营养，精义那个字句就变成精义，圣经就变成粮食啊，圣灵的工作就开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想想看，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你不喜欢的、自以为意的人？你下次好好的去为他祷告，然后你就思想因信称义的真理。你说主已经接纳我这个人了，那为什么我不可以去接纳他？求主真的帮助我们，在最简单的真理、最基本的真理来认识他。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你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你说圣灵来是要荣耀我的名。主啊，今天我们的生活就是没有圣灵的能力，问题就出在于我们不太习惯高举基督。主啊，什么叫高举基督？我们有时候觉得圣灵好抽象啊，是在我背后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不是。当我们高举基督的时候，圣灵就会在我们的身上有很大的工作，我们就会变得蛮有圣灵，我们就会被圣灵充满。 怎么样才能高举基督呢？就是牢牢的记住，思想默想，因信称义。当我们天天去想，每个小时都在想的时候，我们就在高举基督。一高举基督，圣灵的工作就开启，读经就会把字句变成粮食，把字句变成精义，我们就变成一个有灵的活石。谢谢主，今天真的在你面前很亏欠，谢谢，感谢神，你拯救了我的侍奉。我是一个胆怯的人，逃跑害怕，求主赦免，在众人面前也做这个见证。求主就像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最后一首，主啊，我们会害怕，但是呢我们会软弱，但求主你帮助我们跑完全程，因为你已经接纳了我们，我们是因为被接纳我们才来侍奉，不是因为我们靠侍奉来被接纳。求主继续的光照，以三股弟兄姐妹同在，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